这条鱼可以供养一个人整整一冬。他想，别想这个了，还是休息休息，把你的双手弄弄好，保卫着剩下的鱼肉吧。水里的血腥气这样浓，我手上的血腥气就算不上什么了。再说这双手出的血也不多，给割破的地方都算不上什么，出了血也许能使我的左手不再抽筋呢。我现在还有什么事儿可想？他想，什么也没有，我必须什么也不想，等待下一条鲨鱼来。但愿这真是一场梦。不过谁说的准呢？也许结果会是圆满的。接着来的鲨鱼是条单独的铲鼻鱼，看它的来势就像一头猪直奔饲料槽。如果说猪能有这么大的嘴，你可以把脑袋伸进去的话，老人让他咬住了鱼，然后将桨上绑着的绳子扎进他的脑子。但是鲨鱼朝后猛地一扭，打了个滚，刀刃啪的一声断了。老人坐定下来掌舵，他都不去看那条大鲨鱼在水里慢慢的下沉。他起先是原来那么大，然后渐渐小了，然后只剩一丁点儿了。这种情景总叫老人看得入迷，可是这会儿他看也不看一眼。我现在还有那根鱼钩吗？他说，不过它没什么用处，我还有两把桨和那个舵把，还有那根短棍呢。他们如今可把我打垮了，他想，我太老了，不能用棍子打死鲨鱼了。但是只要我有桨和短棍和舵把，我还要试试。他又把双手浸在水里泡着。下午渐渐过去，快近傍晚了，他除了海洋和天空什么也看不见。空中的风比刚才大了，他指望不久就能看到陆地。你累乏了，老家伙，他说，你骨子里累乏了。直到快日落的时候，鲨鱼才再来袭击他。老人看见两片褐色的鳍正顺着那鱼必然在水里留下的很宽的锈迹游来，他们竟然不用到处来回搜索着锈迹，他们并肩笔直地朝小帆船游来。他卡住了舵把，系紧帆脚索，伸手到船梢下去拿棍子。他原是个桨把，是从一只断桨上锯下的，大约两英尺半长。因为它上面有个把手，它只能用一只手有效的使用，于是便弯起了右手，好好攥住了它，同时望着鲨鱼再过来。两条都是加拉诺鲨，我必须让第一条好好咬住了才打它的鼻尖儿，或者直朝他头顶正中打去。他想，两条鲨鱼一起紧逼过来，他一看到离他较近的那条张开嘴咬进那鱼的银色肋骨，就高高举起棍子重重地打下去，砰的一声打在鲨鱼宽阔的头顶上。棍子落下去，他觉得好像打在坚韧的橡胶上， 但也感觉到坚硬的骨头，就趁鲨鱼从那鱼身上朝下溜的当，再重重的朝它鼻尖上打了一下。另一条鲨鱼刚才窜来后就走了，这时又张大了嘴扑过来，它一头撞在鱼身上，闭上两颚。老人看见一块块白色的鱼肉从他嘴里露出来，他抡起棍子朝他打去，只打中了头部，鲨鱼朝他看看，把咬在嘴里的肉一口撕下。老人趁他溜开去把肉咽下时，又抡起棍子朝他打下，可只打中了那厚实坚韧的橡胶般的地方。
来吧，加拉诺沙，老人说，再过来吧。
鲨鱼冲上前来，老人趁他合上双颚时给了他一下，他结结实实的打中了他，是把棍子举得尽量高才打下去的。这一回他感到打中了脑子后部的骨头，于是朝同一部位又是一下。鲨鱼呆滞地撕下嘴里咬着的鱼肉，从鱼身边溜下水去。老人守望着，等他再来，可是两条鲨鱼都没露面。接着他看见其中的一条在海面上绕着圈游着，他没有看见另外一条的鳍。我没法指望打死他们了，他想，我年轻力壮时能行，不过我已经把他们俩都打得受了重伤，他们中哪一条都不会觉得好过。要是能用双手抡起一根棒球棒，我准能把第一条打死，即使现在也能行，他想。他不愿朝那条鱼看，他知道他的半个身子已经被咬掉了。他刚才跟鲨鱼搏斗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去了。马上就要断黑了，他说，那时候我将看见哈瓦那的灯火。如果我往东走得太远了，我会看见一片新开辟的海滩上的灯光。我现在离陆地不会太远，他想，我希望没人为此大大的担心。当然了，只有那男孩会担心，但我相信他一定会有信心的。好多老渔夫也会担心的，还有不少别的人。他想，我住在一个好镇子里啊。他不能再跟着鱼说话了，因为他给糟蹋得太厉害了。接着，他头脑里想起了一件事儿。半条鱼，他说，你原来是条完整的，很抱歉，我出海太远了，把你和我都毁了。不过我们杀死了不少鲨鱼，你跟我一起还打垮了好多条呢。你杀死过多少啊，好鱼？你头上长着那只长嘴可不是白长的呀。他喜欢想这条鱼，想他要是在自由地游着，会怎样去对付一条鲨鱼。我应该砍下他这长嘴，拿来跟那些鲨鱼斗，他想。但是没有斧头，后来又弄丢了那把刀子。但是如果我把它砍下了，就能把它绑在桨把上，这该是多好的武器呀。 这样我们就能一起跟他们斗了。要是他们夜里来，你该怎么办？你又有什么办法？
跟他们斗，他说，我要跟他们斗到死。
但是在眼下的黑暗里，天际没有反光，也没有灯光，只有风在刮着，那船帆在稳定地拉拽着。他感到说不定自己已经死了。他合上双手，感觉到掌心贴在一起，这双手没有死，他只需要把它们开合一下，就能感到生之痛楚。他把脊背靠在船梢上，知道自己没有死，这是他的肩膀告诉他的。我许过愿，如果逮住了这条鱼，要念那么许多遍祈祷文。他想，不过我现在太累了，没法念，我还是把麻袋拿来配在肩上。他躺在船梢，长着舵，注视着天空，等他出现反光。我还有半条鱼，他想，也许我运气好，能把这前半条带回去。我总该多少有点运气吧。
不，他说，你出海太远了，把好运给冲掉了。别犯傻了，他说出声来，还是保持清醒，长好舵，你也许还有很大的好运呢。要是有什么地方卖好运，我倒想买一些，他说。
我能拿什么来买呢？他问自己。能用一只弄丢了的鱼叉，一把折断的刀子，和两只受了伤的手来买吗？
也许能，他说。你曾想拿在海上的84天来买它，人家也几乎把它卖给了你。
我不能胡思乱想，他想。好运这玩意儿往往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谁认得准呢？可是不管什么形式的好运，我都要一点儿，要多少代价就给多少。但愿我能看到灯火的反光，他想。我的想望太多了，但眼下只想望这一个。他极力坐得舒服些，好好掌舵，因为感到疼痛，知道自己没有死。看来在夜间10点左右，他看见了城市的灯火映在天际的反光。起初只能依稀看出，就像月亮升起前天上的微光。然后一步步地看清楚了，就在此刻，正被越来越大的风刮得波涛汹涌的海洋的那一边。他驶进这反光的圈子，于是他想，要不了多久就能触及湾流的边缘了。这下子可结束了，他想。但他们也许还会再来袭击我。不过一个人在黑夜里没有武器，怎么能对付他们呢？ 他这时身子僵硬疼痛，在夜晚的寒气里，他的伤口和身上所有用力过度的地方都在作痛。我希望不必再斗了，他想，我真希望不必再斗了。但是快到午夜时分，他又搏斗了，而这一回他明白搏斗也是徒劳。他们是成群袭来的，朝那鱼直扑，他只看见他们的旗在水面上划出的一道道线，还有他们身上的灵光。他朝他们的头打去，听到上下颚啪的咬住的声音，还有他们在船底下咬住了鱼，使着小帆船摇晃的声音。他看不清目标，只能感觉到听到，就不顾死活的挥棍打去，感到什么东西拽住了棍子，他就此丢了。他把舵把从舵上猛地扭下，用它又打又砍，双手攥住了，一次次朝下戳去。可是他们此刻都在前面船头边，一条接一条的窜上来，成群的一起来咬下一块块鱼肉。当他们转身再来时，这些鱼肉在水面下发亮。最后有条鲨鱼朝鱼头扑来，他知道这下子完了。他把舵把朝鲨鱼的脑袋抡去，打在他咬住厚实的鱼头的两颚上，那儿的肉咬不下来。他抡了一次两次再一次，他听见舵把啪的断了，就把断下的把手向鲨鱼扎去。他感到他扎了进去，知道他很尖利，就把他再往里扎。鲨鱼松了嘴，一翻身就走了。这是来袭的这群鲨鱼中最末的一条，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老人这时简直喘不过气来，觉得嘴里有股怪味儿，这味儿带着铜腥气，甜滋滋的。他一时害怕起来，但是这味儿并不太浓。他朝海里啐了一口说：“把它吃了，加拉诺莎，做个梦吧，梦见你杀了一个人。”他明白他如今终于给打垮了，没法补救了，就回到船梢，发现那舵把的锯齿形断头还可以安在舵的狭槽里，让他用来掌舵。他把麻袋在肩头围围好，使小帆船顺着航线驶去。这时航行得很轻松，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此刻超脱了这一切，只顾尽可能出色而明智地把小帆船驶回他家乡的港口。夜里，有些鲨鱼来咬着死鱼的残骸，就像人从饭桌上捡面包屑吃一样。老人不去理睬他们，除了掌舵以外，他什么都不理睬。他只留意到船舷边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小帆船这时驶起来多么轻松，多么出色。船还是好好的，他想，它是完好的，没受一点损伤，除了那个舵把， 那是容易更换的。他感觉到已经在湾流中行驶，看得见沿岸那些海滨住宅区的灯光了。他知道此刻到了什么地方，回家是不在话下了。不管怎么样，风总是我们的朋友，他想。然后他加上一句，有时候是。还有那大海，海里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敌人。还有床，他想，床是我的朋友，正是床。他想，床将是一样了不起的东西，你给打垮了，倒感到舒坦了。他想，我从来不知道竟会这么舒坦。那么是什么把你打垮的？他想。
什么也没有，
他说出声来，
只怪我出海太远了。
等他驶进小港，露台饭店的灯光全熄灭了。